和著名的天文学家叶舒华院士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了上海天文台。在上海徐汇区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叶老已经工作了整整70年。这一天，叶老除了要和我见面之外，他上午还有一个关于 SKA， 也就是巨型射电望远镜阵列的会议。
把这个战地也这一块把它弄出来，那真是世界很高的水平，就靠你们了啊。
叶老今年已经94岁了，可是他依然每天都会出现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办公室。为了不打扰叶老的工作，我坐在办公室里等他。
我们也很难，你不信任的。
叶老，您回来了。
哎，
您好，叶老。这一早晨说您就去开会了，我就在办公室等您。坐一会儿嘛。累不累？
没有没有。
今天上午主要是 SKA 的会啊。
跟 SKA 几个人聊聊。
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这项目中国已经是正式参加的。我们的头啊，就把它分成10个项目。10个项目里头，第一个项目是由台里头有几个年轻人负责的。
女生有吗？
头是女生，
头带头人就是女生啊。
女生，不是一个正式的会，就大家随便谈谈，谈谈情况就是了。
他们有
叶舒华，被誉为北京时间之母，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开拓者。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办一件事儿，只有40%的把握停在那儿不动，就会慢慢变成零；如果积极争取，就可以变成60%、70%，最后把它做成。所以，对于叶老来说，他想做成的事儿，没有放弃两个字。
我们找了一段音频，您听一下。
这是原先最早的
北京时间19点整，
这是最初我到天文台来的时候做这个。
我就是从小听着这个北京时间7点整那长大的。我长到这么大我才知道这其实是您。
不光是我
创造的。
不是我创造，这句话不准确啊。好几个人一起做，实际上当时是很难，一个是没有钱，没有钱呢买不到好东西，另外呢当时我们的技术也是很差的，也没办法做得很好。
找准时间的精确度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了，可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测量时间的精确度却处于世界倒数水平。在日常生活里，计时相差分秒似乎并无大碍，但是在国防测绘等尖端领域，计时精确度要求达到1/1000秒甚至更小的误差。当时有测绘部门的专家就直言不讳说，不用你们的结果还好，用了你们的结果反而把我们的工作搞坏了。这些批评叶舒华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北京时间的那个技术难度在哪儿啊？
比方发布时间的话，你要求这个秒啊，一秒一秒都很准的，否则你这秒长这秒短，这样就不准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当时是用天文摆钟，大概十几年以后才买了这个最好的，当时最好的10英钟组。
可我听说那个时候咱们连中国地图还都没测绘出来呢。
当时全国的地图没有，但是地图的话你要经度纬度了，这经度呢一定要跟天上的星对的，要做天文观察才有。
因为没有进入到这个专业哈，不知道那个所谓的观和测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呀？
观测是这样，就一个仪器啊，代表这个植物线的，当这个星在天上经过你的植物线的时候，按一下这个时间，再到植物线前面有5个数，后面有5个数，这10个数平均起来才算是这个星经过植物线的时间。 这样做的。
就是您要为了等他过这个线，是需要等待的吗？
等这个心，这个心不是每，不是全天都能够用的。
嗯，
这样，所以一般一个晚上有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大概有十几个心吧，十一二个心，合成一个组，合成一个组以后呢，经过计算以后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心经过子午线的时候，你这个天文台的钟指着几点，我跟另外一个人轮流。那么凡是晴天都要去做这些事情，
一年365天都需要啊。
两个人轮流，一开始都是这样。
嗯，有意思吗？有乐趣吗？
没有乐趣啊，因为很呆板的工作啊。但是一旦你知道国家需要地图，而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图，没有统一的地图，那国家做很多规划就没办法。你知道很重要以后，你就非常愿意出力了，你就不觉得太辛苦了吧，就觉得应该要把它做好。
嗯，
我们家是很，
一旦你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样的话叶老对我说了两遍，足见这句话在他心里的分量。1958年开始，徐家汇观象台着手筹建世界时综合系统，32岁的叶淑华挑起了重担来负责这项工作。测时是一项非常枯燥而又需要细致的工作，观测者一边目不转睛地跟踪恒星，一边随时记录更新的好坏，直接影响了观测精度。在庞大的设备面前，身材娇小的叶淑华操作起来十分困难，于是他只能加上一块木板，站在上面跟踪观测恒星，无论寒暑一丝不苟。
这个对准有没有我们所谓非常关键的一个什么设备，或者关键的一个什么技术啊，才能咱真的对得准准的？
当时定的徐家汇观象台那就更差了，因为都是法国传教士办的，所以好多设备都旧了、坏了、老了。后来买了世界上最好的大时钟，就一秒跟一秒完全是一样长。当时是我记得是从德国买的，有这个柜子这么大，柜子这么大，而且有三套。天文观测呢，只有一个地方也不够，后来就有好几个地方天文台一起来参加，这样的观测的天文观测的依靠就多了。另外我们把这个计算方法也改了。我改的，我们自己做出一套东西出来，可以保证长期都是稳定的，否则的话你长期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那也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1963年开始，我国世界时测量精度便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一年之后，我国综合世界时系统通过了国家鉴定，正式作为时间基准向全国发布，北京时间从此沿用至今。
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时间这4个字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繁荣的主权国家最重要的象征。
您饿不饿？他们说11点半一般您会吃饭，
对，
要不要去吃饭？
哎，可以。
哎呦，
你好了，
好了，好了，
这样就很暖和了。
是的，主要是脖子还
暖和，
我也得穿上大衣，因为还挺好看的，有一些花的图案什么的。是您特喜欢花吗？
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学的。
你说这些衣服都是好多年以前的衣服了。
哎，对，好多年以前。
那至少证明您的那个没胖。
没有，没胖多了。
胖了。
胖多了。
哎，我还第一次来天文台的食堂吃饭。我刚刚看那个 卖菜的那个大姐都认识您。
当然，每天我都来这里买菜。
嗯，做的还挺好吃的。
可以哈。
嗯。
有没有准备他们吃饭？
啊？
有没有准备他们吃饭？
啊，他们有，他们有。叶老，您不用担心，哦嗯，有专门的人准备他们吃饭。
哦，那就行。
哎，谢谢您。嗯，我也说让他们一会儿就去吃。
对对对，就饿了。
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我帮叶老收拾了一下他的书，目之所及全都是书。他的桌面已经被掩盖在了50公分的书堆下面了，特别像是书店里摆放推荐书的桌子。在书堆里，我被一个月球仪吸引了。
我们在采访罗安杰老先生的时候，在他的那个办公室前面看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这个跟你有点像，他那个特别大的一个月球仪，
这个也是他们送的，三个人送给我，都刻了名字送给我的。
罗安杰先生，那肯定有孙家栋先生，
有孙家栋，
欧阳，
欧阳，
对，
哦，当时确实帮了他们的忙，因为你这个飞船到月球去哈，啊，你假定中途要不改变的话，他就一直走，跑掉了，嗯，根本就不能。往月球哈，啊，
嗯，
要么你就错掉方向错了，你撞到月球上，毁掉了。
有一个轨道。
对，我们就告诉他，没有改之前你的轨道是怎么样，改了以后你的轨道是怎么样，我们要很精确地告诉他。假定没有人帮这一手的话，很可能就是走偏了。
嗯。
或者一直飞走了，或者撞到月球上。
嗯。
那都是很大的失败。
能够给探月工程帮上忙，这还得要得益于叶淑华长达40年的苦心布局。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叶淑华跑到图书室想看一看国外同行都在做什么，于是他了解到国际上新出现了一种叫做 VLBI 的技术，各个天文台站的望远镜借助原子钟就可以连接起来，这样一个大网所构成的望远镜分辨率就相当于了口径几千公里的巨大综合望远镜。这个消息令叶淑华振奋不已。
可是您那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您怎么能一眼就通过一条消息就能判断它是未来？
当时它刚刚出来不久，而且呢后来才知道它这个技术在美国都行不通，美国宇航局都不要改它，都不用它，还用原来的办法。
不相信它。
不相信它，不想采用它。
那您
但是我们主要是想，
嗯，
怎么找出一个新方向出来？后来就觉得这个技术用在天文的各个方面都行，那我们找一条新路，何必不用它呢？
叶老对这项技术的推动倾注着全部的心血。最终中科院采纳了叶老关于在我国发展 VLBI 技术的建议，并确定由上海天文台牵头承担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之后叶老又提出了建设上海天文台25米射电望远镜的总体方案。
大家都支持您吗？
但是你知道当时很难，以前我们的观察用的设备就10厘米，这个望远镜口径起码是20-30米，比这房间都大得多。
对，比这房子都大20-30米。当时国际上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多大呀？
当时大概最大的是100米，在德国。
哦，您好像还去参观过啊？
德国的我没有，我到美国去，美国做了一个新的110米。
110米那个，说你们还爬到那个望远镜的那个上边去。
我一直跑到最顶上去。
那您当时爬上去
可以，
什么感觉？
我不爬，我现在我都可以爬的。
啊？
我现在我都可以上去的。
您现在？
啊。
事实证明，叶老的判断是对的。2004年，我国启动探月工程。此前，中国测控的卫星最远离地距离只有8万公里。 然而嫦娥一号要飞抵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如何定轨测控是一大挑战。叶老前瞻性地看到了 VLBI 技术能够克服航天工程的机会，赶紧跑到北京主动请缨。
这个技术我们是要反复验证吗？
因为以前天文观测没有很具体时间限制，你今天做不成你明天也可以啊，后天也可以啊，对你并没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影响。但是这个不是，假定要你报一个轨道出来，你要马上就报，假定你过了，它已经过去了，你没用啊。
那我们这支队伍您觉得是靠什么打赢这场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各方面的力量。后来呢，就航天部门这些人就派人来看我们，看的时候他说就好像一个兵一样，叫你在门口站岗你都不会，因为我们都是很松散，没有像他们那样。所以就训练我们，首先你要给人家喊话很明确很快捷，不能说随便说一句话不行，因为人家完全明白，而且是不打折扣的，都不会喊，都不晓得该讲什么话，真好笑死了。
现在这支队伍锻炼出来了是不是？
现在都锻炼出来了，
完全不同，
而且又很快很明确你的要求，对吧？
西昌154跟踪正常，西昌154跟踪正常，西昌2跟踪正常，西昌飞行正常。
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经 VLBI 测量，测轨结果从上海报到北京总部实际只用了6分钟。到了执行嫦娥3号任务的时候，他们将滞后的时间缩短到了1分钟内。
根据北京实时数据监视控制，嫦娥五号着陆组合体安全着陆。
而为了让我清晰地了解这个技术，叶老带我去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来参观。
您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啊？
这地方
啊。
就上次那个火星那个。
火星探测器的时候您来了。哎呦，真好，多气派啊。是啊。
位于佘山的上海天文台 VLBI 深空探测指挥控制中心，见证了我国探月工程从嫦娥三号到五号以及首次火星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的所有任务。
那个时候他对于嫦娥三号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有什么？
要请他讲，提高多少也请他讲。
嫦娥一号的实际上测量的 VLBI 的时延有一个精度，当时大概是几个纳秒吧，达到几个量吧，六七个纳秒。然后嫦娥三号的时候好于一个量级，就是达到了0.几个纳秒，一个纳秒以内。
这种测量的精度和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测量的能力有多大的差距呢？
跟美国可以比了，
差不多。
叶老告诉我，在2008年嫦娥一号的庆功会上，他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又一次向领导汇报了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的建设情况。5年之后，天马望远镜全程参加了嫦娥三号实时观测。叶老骄傲地告诉我说，未来不管航天器到木星、土星或是太阳系的边缘，我们测轨都不在话下。
天马这名字谁起的呀？
天马后来取，因为这个地区叫天马。
哦，也有天马行空的。
挺好的，挺好。
哎，你说通过这个望远镜能看见以您的名字命名那个夜书华星吗？
那个是那个星很小，没用的。
没有。
但是这星已经还没成型，萝卜都不像，就像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歪七八倒的山芋那样。
像山芋一样的星星啊。
很小的东西，不止一级。
叶老并不在乎自己被命名的那颗星长什么样子，他更关心的是中国乃至人类怎样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近10年来， 全世界顶尖的天文台共同做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在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建立了一个巨型射电望远镜阵列，也就是 SKA。 在叶老的推动之下，中国也参与到了其中。叶老特别希望能在太空里放两个3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真正实现那是他们，我那时候可能已经看不见了。
给您的生命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对对对，
必须活到105，这是一个基础线。
这个要把人家都吓坏，来了一个大老鬼。
这个梦想，您在伴随它实现的过程，生命的质量也会变得不一样吗？
10年以后，国家已经很强大了。你应该在某些地方应该做到领跑，这是一个领跑的项目。
因为国家需要，这样的一句话一直牵引着叶老从未停息的脚步。只有对天文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忱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份对事业的执着才会坚如磐石。这张照片拍摄于2018年，当时91岁的叶老时隔26年之后返回到了家乡广东顺德乐从。当他走到村口的一株木棉树下的时候，他弯腰拾起了一朵木棉，童年的记忆突然之间涌上了心头。在上海，当我接到叶老的邀请可以到他家里去做客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一束木棉花送给他。
放在这么重要的地方，我好开心呀。木棉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木棉好像没什么很多的，木棉还可以当药材的，肠胃不好啊，拿木棉放在那个粥里头煮粥也蛮好的。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特别选了这个木棉给我。
不知道能不能让您想到小的时候那些记忆。
对，木棉只有广东有，广州很多。你选的这个很好。
谢谢你。
叶老的家不大，陈设也都是多年以前的样子，跟我采访过的所有老先生一样，家里最多的就是书了。1927年，叶淑华出生在广东一个开明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他开朗大胆的个性。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随家人辗转于广州、香港，念完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
苦日子您受过？
对，我读的第三华侨中学都是收容这些学生的，比方香港啊，跟那个南洋啊这些人，就日本打到这个地方的。
那个时候上中学能吃饱肚子吗？
能吃饱，但是吃不好就是了。比方说千篇一律的哈，就每天就是红米，红米当然都是好的了，对吧？这个菜就是一小碗，一些豆子，
只有豆子，
一点点豆子。以后每10天大概有2片很薄的，这么大小，很薄的肉，这么一点点，但是已经觉得很好很好。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别人占领了自己的国家，然后会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啊，当然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啊，可以看到那个一个山头，就是香港的界面啊，就日本兵从那个山后面爬过来都可以看到，当然还是很远。
内心会多害怕去当亡国奴哈。
对呀，所以后来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写信告诉我说，在这个韶关有这个收容这种华侨学生的，所以我就当然就去了，一个人去，
从香港
跑到这个东江， 以后呢就到了韶关。
您那时候十几啊？
那时候十几，好十三吧，十三岁。
叶老告诉我，他一直都是一个有主意的人，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是和父亲抗争的结果。在大学里，他和后来的丈夫程吉泰相知相恋。毕业之后，两人来到香港，叶淑华在香港一所中学担任老师。尽管那个时候香港的生活很安稳，但是他们却很不安。新中国成立之后，叶淑华和丈夫从香港回到了内地。
我们两个人都不喜欢香港，虽然有些钱，钱比较多点，但是这气氛很不喜欢。当时就觉得宁愿回到国内，当时以为穿草鞋做住草房都可以。其实你回到上海根本也没有穿草鞋，也没住草房。
那家里人肯定是会反对吧？
对，我父亲都反对，而且当时是抗美援朝，打仗打得很激烈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当时以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
那
所以当时我回答我父亲的时候，我也愿意留在国内，不愿意留在香港。这其实很伤他的，因为他在这个儿女当中他非常爱我的。
您那时候有特别清晰的目标要去实现什么或者要做什么事儿吗？
没有啊，没有，就觉得我们读天文的未来就要做点天文事情，很简单。
最终他理解您了吗？
没有，后来就打仗没机会见了。
在您心里算是一种遗憾吗？
这个就是有祖国，你觉得可以为祖国卖命，对吧？
1950年，叶淑华与丈夫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求职，当时天文台只招男的不招女的，倔强的叶淑华于是给台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五个不应该不用自己的理由。这封长信后来似乎发挥了作用，她进入到了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成为了天文台第一位女性研究人员。就在那个时候，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深深地种在了她的心里。不过那个时候其实她心里也很清楚，天文台的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丈夫让给她的。
你看多漂亮，
真是好英俊呐、啊！叔叔真是好精神。
他喜欢天文，他真喜欢天文，就写了一个东西，人家说万有引力，他就写了一个万有斥力。
跟人家反着来的，
反着来。他后来呢，到上海来了，就他的名额就等于让给我了，到天文台的名额都给我了。
为了成全你啊，是不是有点委屈自己？
那他有什么优点呢？他英文也还可以，广东话又会唱歌，所以呢就弄得气氛比较活跃。
哦，叔叔会唱歌啊？
他唱歌很好。
哦，他是哪个声部？
他男高音，男高音。
男高音、啊
唱得很好。
哇，看到下边还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全集呢。
基本上都不动他了。我先生在的时候，我们还听一下。所以光我一个人，我就弄不了这么多东西了。
叶老与爱人因天文而结缘，一生相濡以沫，相扶相携。在先生离世之后，这位不擅长摆弄高科技的天文学家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家里的 CD 机了，那些美妙的音乐似乎只能留在他的记忆里了。
Was not been very good trip on the society on scientific.
就在不久前，叶老谈女性如何打破玻璃天花板这条消息登上了热搜。这段话之所以反响热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看到了 一位快95岁的女性，用她一生的时间为她所钟爱的事业尽力争取，最大限度地突破了性别的天花板。
您当天在演讲里为什么突然间会说到女性的天花板的问题啊？
我当时去法国访问，后来告别的时候啊，他说为这个女台长致敬啊，我说若干年以后，我说女台长跟男台长不一样的多，当时也是太大胆讲了这句话，实际上距离这个还相当远，对吧？
您觉得女性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就能获得尊重啊？
首先应该是独立的。
这个独立您有所指吗？
就是你有一个思想，总有个想要做什么，假定你在你这个行业里头做得很好就行了，哪怕你扫地那都可以做到最后。你看我们食堂里头洗碗的人，我是很尊重我们那个洗碗的人，我对他特别好，他也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们都是真心的，人家做的东西你未必会做，而且你就做得一塌糊涂，真的，叫你去洗碗你可能就把碗都打碎好几个说不定。
您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深的感触呢？
我记得我最初啊，我坐这个火车，我坐在火车上看到旁边那个种田的地方这一个农妇在那里收拾，心里是想多对他不起，我就坐火车，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坐，对吧？我心头觉得非常不安，我们完全可以平等的，对吧？家庭大家都这样，对吧？这社会安稳得多。
您真好，
这句话也是对你的，你对你周围的工作人员也同样也有尊重人家，从心里头尊重人家。
中国是天文古国，祝愿今日的天文事业更加
发扬光大。最简单的一句话了。